各位同学，我们来上宗派佛教，请各位翻开我们现在参考资料是《万序藏五十三册》的第580页，义部中人论疏疏记。我们现在已经上到大众部，快结束了哈，我们继续往下看。580页就是我们讲义编号的21页。中览，言等五事生有览有杂览，言等五事生有览有杂览。这里面有两个解释，第一个是为家行引申圣道，如见道时圣道变起，故名离览，非能断览，只是离而非断，无法断哦。第二个是说，既然许了五事体通无漏，所以呢能离览呢其理是无疑啊，所以我说它能够通无漏啊，所以它能够离览呢是无疑的，即见佛事能断烦恼故啊。凡修道中其此五事，这就是大家记得吗？大天五事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没有禅修嘛，所以他们不知道见到位。你们记不记得大天五事？还记得哈？因为他们就是没有禅修，所以他们不知道说，当你到见到见苦的时候，苦自发的时候，就已经很多东西都处理完了，忘光了吗？记得吧？大毗婆沙的时候，我们不是有上吗？好，那这因为他这些问题在那个地方，所以他们并不能够理解说，当你通圣道的时候，你的五事还在不在？他们没这个概念。那当你见到的时候，就算你还没有通见到的时候，你到底有没有五事？他们没这个概念，记得吧？好，所以大天五事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纯粹当时在毗婆沙的，我们在看毗婆沙的时候就讲清楚了嘛。所以今天五事它体呢能不能通无漏，基本上不会发生这个问题啊，不可能发生。所以他说五事生有染有杂有离染啊，这个东西禅定里面啊，当他已经过了见到过完到修道的时候啊，他的五事就已经逐渐转掉了。记不记得，逐渐就转掉？为什么？因为你当你说你圣道修道这个地方呢，跟禅定没必然关系。但是要记得一件事情哦，至少要位到地定以上嘛。然后当他只要到出禅定的话，就断就两二四就两个四二四生就已经不见啦，就剩三个四啦。所以他们基本上就算你是会的，以会进去的人，也不可能五事生都还通到最后面呐、啊。然后当他见到的时候，圣道起的时候，他不可能还没有所谓的断的问题。这个听懂了吧？所以他的四生已经都转掉了，已经没有所谓的五事生了。他最后全部都会转到剩下一个范四事的时候，这个情况就应该是不成立了。那因此，我们记得当时毗婆大毗婆沙论的时候，我们在读的参考资料里面就已经给大家看过啦。说他们里面这一些，说他有所谓的无知啊、犹豫啊，或者他能够漏啊，就是疑，叫做梦疑啊，这些问题的话呢，这些第五个二界呢，都是他并没有入见到位。那如果见到位的苦，第一都还没有入，你不要说他还能够理解修到位的情况。所以他说这边修到位还会起这五事，基本上是，如果我们以禅修那些书来说的话，不可能啊，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这是大众部的说法，我必须要跟你讲，他是这样子讲，所以玄奘也是这样告诉你，他是这样子讲，但是你自己要判断他可不可能。我现在告诉你，他是不可能的。如果你们记得我们毗婆沙怎么读的，就知道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好，再来是色无色界具六识生。数曰三界之中，许由色为系根大于彼得有故。那无色界具六识生，以意准之啊。他说啊，你看三界当中，你许有色，所以呢，无色界也会有六识生，这是两码事啊。我许你三界有色，跟你六识生能不能到达三界，这是两码事。这样明白了吗？因为天界的人他，哎呀。这个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讲，天上的那个色界无色界，他们要有下一代的哈、哦， 你们应该听，应该看过吧？有的是膝盖碰到，膝盖碰到，他们就下一代的小孩就出生，他不需要助胎嘛。那有的是眼睛对到，他就出来了嘛。所以他这个说，你说我许你有维系色，但是不见代表他到六无色界都还有六识身，所以他们这就是没有禅定的状态下自己推想的，说因为三界我许他有色，所以自然无色界也会有六识身，以意准之。哦，这当然是不可能，以此类推嘛，这是两码事啊。我许你有这个色，我不代表许你有六识身之色啊。我许你有上色，我不代表我许他有下色嘛。我许他有微妙色，我不见得许他有六识啊。所以不代表我许他有维系根，或者许他有色，我就代表我许此有色啊。此非彼啊。好，再来，故知呢，上界亦有香味二境，但小意顾略而不举啊，差多了嘞，哪有小意，意多了。哎，真的是，为什么？因为玄奘大师他在讲的时候，他是，我就告诉你他讲什么，可是我在讲课的时候，如果我不告诉你说他一定有问题的话，怕大家现在，因为你们的听众跟玄奘的听众不一样，玄奘大师的听众是窥基他们那一些人，他们那些人在前面已经学好了很大的根基了，甚至也知道唯识的运作、一明的运作还有禅定的运作，所以他直接告诉你，哦，大众不这样，他们心里面知道这是错的。可是你们因为连大天五识都已经快忘掉的时候，我不跟你讲他这个是错的，我怕你就把它当成是对的。这样明白了吗？你说为什么玄奘这么客气，你要这么明白呢？玄奘这么客气，你却讲得这么露骨。因为听众不一样，所以我不是贬义大家，是真的窥基大师他们的根气是不一样的。所以这地方要跟大家讲说，如果您记得当时我们读大毗婆沙是怎么记得了吧，那个地方的话，他们这个地方都是禅定有状况不可能发生的，他们只是推想，并没有真的进去过，因此无法理解，只能以此类推，论为说以意准之，这根本不可能这样准之的啦。故略而不举啊，彼缘自相未尽啊，此虽不说上界亦有相未尽故啊，即有无色界亦具十八界，这是以此类推嘛。哦，所以我说他说无色界也有十八界啊，此众略而不言呐、啊，亦有根等故啊。那他底下就有问答，有三组还是四组？问第一个问：无色即有色，何名无色界啊？答：有系无出色，故名无色界。问第二个问：那色界色非出吗？不是就是已经不是出色了吗？一名无色界啦。你说因为无色界是系色，不是出色叫无色界。可是色界的色本来就已经不是出色了，那为什么色界不叫无色界啊？然后他就回答他说：色界的色呢，虽胜欲界的色，但是然略比无色界的色。但可名为色界，不可得无色名。这真的是乱写，你要看完毗婆沙和俱舍论你就不会这样说了。问：无漏之色胜无色界，无漏之色胜无色界的色，因名无色啊。那这样你用这样的粗略来说，那 无漏的色不就更高吗？他说回答：因为犹非业果，复非堕界，故彼虽极细，不可言无色啊。那堕色界，堕界中呢有极细色，无出色者名无色界，非无表等得名无色名啊。真的是魂斗起，这是大众部的说法，你了解就好。所以现在也很多人都这样子说，就没有看先，这怎么讲？谁在叹气啊？至少人家有办法这样扯。你要是这个人这样子，你不是现在我在听课，真的跟这样讲，你还真的当真？有没有可能？是嘛？也讲得很合理啊。说当时跟着他的人很多啊，比跟着那一些上座部那些五百罗汉的多哎、欸，跟着他的人很多，因为他讲的东西很好啊，就是照以此类推嘛，我一听就懂啦。越往上的就是越细嘛，然后无漏的就是极细嘛，那它是无表嘛，所以说三界是堕界，所以堕界才在比，非无不是堕界就不比嘛。哎，很简单啊， 问题是，它就完全只是自己扯出来的啊。但是你会觉得很容易理解吗？然后你也不会觉得说，等到你正的修道上去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不是这么一回事。可是如果你只是想要理解、想要记，你会觉得这很容易记，有没有觉得？这就是很合理的情况下去推的。就像我这堂课啊，大家不就越上人越少吗？为什么？因为它太难了。所以如果我想学五百罗汉，我就必须到雪山去啊。开玩笑，你们都在笑。好，再来五种舍根漏团为题。契经中说眼为大种所造，乃至个别坚信。那间内固知眼等五舍根皆漏团为体，眼等只有漏团哦，无别净色，非净色故，所以呢根不得净，故次说眼啊，眼不见色，耳不闻声，鼻不嗅香，舌不尝味，身不觉触，因为你的根是漏团，非净色，如何见色等呢？所以说，根不可能了别色啊，只有事能了，非根有能。你试试看哦，就是只有事，你对上尘，你能不能了？这个东西啊，你们觉得可行还不可行？可能还不可能。很简单，举例啊，你们周围身边有没有遇到过是眼睛看不见的或者耳朵听不到的人？有没有接触过？或者在看过报章杂志上都没看过吗？你们有知道这样子的人吧？生活中知道这样的人吗？好，那你们觉得他的周围有没有声音？是啊，那他有没有耳饰？他有声音嘛，所以有尘嘛，有声尘嘛，他有没有视？因为现在来讲的话，如果你以漏团来说，因为他的耳朵上面听力上有障碍，那他没办法听到，对不对？所以说他是漏团的部分已经障碍掉。可是因为漏团本身就是不能的嘛，非有能嘛，他非能，非有能，所以这漏团不应该有障碍。可是他有没有视？所以他到底有没有视？所以说再来一个例子，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后来就有人在讲另外一个例子是那个黑人。那个海伦凯勒他是不是有语言障碍吗？那他到底能不能？他原来他没办法学讲话，很多人认为他不会讲话，后来发现是他的听力的问题嘛。后来就又利用拍的东西，然后让他学口型嘛，记得吧？所以后来就是到底你有没有这个根，还是有没有这个势？所以如果你用拍的东西，你可以刺激他的话，代表他的势是存在的。而它的根是有问题的，所以你的视，那你一定要透过你的根，还是根不见了以后，你的视跟尘也可以组合，有根才有声。那问题这边就这样子讲哦，这东西先留着，你后面看到其他的说法就会知道。后来现在成立的说法是根尘视三者都到位的话就可以，根尘视三合就会有反应，根尘视三合谓之处嘛，大家应该都背起来了，根尘三谓之处。所以倒出来就下一个就是那个根。你是不是一样？就是一般都讲说，你的像还是黑人的话，就是你的，他一般都讲说，你的那个嘴巴要说话是耳朵要先听到嘛。所以，如果他的耳根有障碍的时候，能不能根会不会有替换效果？就你的视还是在的时候，你透过它是变成是透过生根嘛，而不是透过耳根嘛？那你的根有没有办法替换？就是视还在，你透过其他根的学习有没有办法替换？你们先想一想好不好？这东西以后部派他写了一堆，好，就举个例，所以这地方你会理解说根到底有没有这个能？如果根还必须替换才可以启动视，就代表根必须有能，而不是无能，非有能。因为它必须还是要替换其他根，所以你根就是不可或缺啦。那如果你根有缺，你就绝对启动不了这个四的话，那四也对不到尘了嘛。就黑人他是根被替换掉嘛， 所以他还是要用别的根来替代，所以他的根依然是不可缺啊。所以根是需要的，而不是不需要的。听懂了意思，整个推论了哈。所以他这里面就整个有很复杂的推论，我只是现在稍微举一下。如果你们有机会回去看一下《毗婆沙》跟《俱舍》这两个，就是写的比较详细的。再来是待等隐位。有发语言，亦有调伏心，亦有真作意。好，那这个真作意呢？先来看一下它的真是什么意思。21，就是580页下来最后一个字哈，最后一个字真找到了吗？好，凡真是过失之一名，看到了哈。然后再来是581页，讲义22页的上栏，第六行，若即懒心懒，静乖故，若更别是本即世事不并生，故不而变为本中所说，末中方说诸事俱故。所以对他来讲的话，他的真不是懒哦，真不是懒。可是他的真是过失，但不是懒。为什么？因为他在第五行，他说不可解言。一个定心当中呢，许亦其懒事，名真作意，不可以说他是其懒事哦，他只是过失的意名。可是他不是懒，我都想着到底怎么算才可以是过失而不是懒。你们吼，以后就是了解了，真是过失之一名，但是真非懒，真不是懒事，但它是过失。你们读完大众部，你就知道什么大众部会头打结。好了，我们回来哈，继续往回来原文，先把这个真跟你讲清楚，这样子你往下再看哈。真非懒，但真是过失之一名。好，那这样子你有这样的概念之后，你来看它。整个推论，所以如果说人家现在讲大众部是大乘佛教的起源，你会真的会觉得你还信吗？你不禁大大的有疑惑。是啊，所以说有时候那些人为什么你要读宗派之前，你先把部派稍微看一下，因为部派它有宗义嘛，有本宗末宗嘛。你看完它的宗以后，你再来往下看大乘的宗嘛。你才会知道说到底是不是它是跟哪个宗是相近的啊，才可以这样说啊。那不能前面不去看，就是想说想自然而大对大嘛，大圣对大众嘛，想当然而，然后因为上座部是承接小圣佛教嘛，而且奉行小圣，所以到雪山去嘛，然后他们是属于自求了脱。不想要接触人，问题他的自求解脱是为什么？我心系大众，我只有到那地方才可以弘法住宿啊。才可以教导人，才可以让他有得流传呐、啊。要不然，我现在眼前这些人都是我的波涛挡在这里，我在这里跟他打，跟他辩论，我更浪费时间。可是我如果退隐到雪山，我不是为了自解脱，可是我可以住宿，住宿就有后人，时间转换，空间转换，后人会去流传呐、啊。他到底是怎么？他所以很多人说他们是小圣之士嘛。那我也是小圣之士啊，我一天到晚躲在官房里面，问题是我网络在弘法。所以我说，我常常讲啦，你看完这个部派，你基本上很多事情心里就了然啦，懂了吧？是啊，所以很多人是为什么说我们谁是大圣，谁是小圣，是这样子。曾经有人推论是这样推，我心里想，天哪！啊，来往下哈，在等隐位之心，不为缘定境，故一心内得有多缘。一缘与月，与业许发言，故未见定中许发生业。他说可以发语，不可发声，就意思说你可以讲话，但是你的身体是不会动的。继续往下吼，身是定一，一动之时，心随动故啊。因为你的身是动的时候，你的心会跟着动，所以心随动，随身动，变应助闪。好，这是第二个。那在调伏心者，谓缘定静心。哦，所以调伏心是叫做缘定静心。其心柔顺，故名调伏。 慈显发语预祝定心，所以你发柔顺语代表你也祝定心啦，哈、哦，快昏倒了，我到念到这样，慈，反正我这些念他是大中部的哈，大家一块反驳他，慈显发语预祝定心，非为助闪心，发能起语业，即此调伏定心之内，亦有真作意呀、啊。好，到这边结束一段，就是说调伏呢，你既然讲可以的话，你会有真作意，然后再来。散尽刚强，非即调顺，故名有真。真是过失之意名。原散尽心，名真作意。此中亦显发，一定心中亦有发语，一心二尽。所以一心二尽。再来，一个定心内亦取散尽，一心二圆。此加行时，加行，这是加行哦。此加行时，唯愿定尽。后多相续，这是加行位的时候，在等引的时候是另外一阶段，在等引心设更一圆，不失究竟，虽亦圆散，能明定心。好，这边一段了哈，又不可解言，一定心中许意其懒事，明真作意。所以他说，定心当中不会有懒事，好，然后呢？但是它叫做可以叫做真作意，这个我你快打结。好，再来，若即懒，如果你是有跟懒，那心懒的话，那跟你的静，因为你原来是在调伏心嘛，在定中，定中为静，所以你心懒，那跟静就是乖离的，心懒静乖故啊。若更别记事，若更别事啊，你还起另外一个事，因为你已经起了静心是定心，所以它应该是静。那你如果你还会起懒的话呢，那就叫做还有另外一个事。那他自己的就是他本中本即事事不并生，就是他不会同时两个事并生，故不尔啊，变为本中所说。因为他本身事事不并生，所以他心定心为静心，就不会是懒的。他自己把自己说死了，所以说他末中就是他跟他不同的啊。其他的下面的 A04、A05、06以后，他们才会说末中啊，方说诸事具故，就是其他的才会这样子说，听懂了吗？好，整个听懂哈，听懂的话，来先回来二十一页，就是万序藏580页，应该一般人也不会上这种课。今天连宋先都跟我讲说，这上起来真的有点枯燥。来啦，因为我跟你们讲。为什么说你身是身动的心，身动心就随动为助散？因为你的身体在动，你很清楚知道你会要动的叫做随意机。随意机就是你想要干嘛，它就可以干嘛，这、就是随意机。那你讲话要不要动意？要不要？你可不可以控制你要讲话不可以讲话？你可不可以控制你要讲话不可以要不要讲话？基本上，他讲话的这些地方也是随意机。声带也是声带啊，口腔都是随意肌，所以说这是没有差别的。那另外一类叫做不随意肌是什么？你的心脏跳动控制不了，那他要停了，你想叫他跳他还是不跳？那你现在不想他跳他还是在跳，所以说你可以讲不要跳跳跳，你就不用那么多自杀方法了。这就简单啊，所以他叫做不随意肌啊。你的肠胃蠕动你可以控制吗？你也控制不了。如果可以控制的话，那个很简单，屁就不会在你不想放的时候放出来了。我这样讲都很理解吧、哦、可是你讲话你可以控制，我不讲的时候我就是让他不要讲出来、哦、所以基本上这是两类就分出来。所以讲话基本上在定中是不会发语业的，因为它跟声业是放在一类的。这样子我这一段话应该不用再辩解了，你就完全明白了。因为你讲话你要思考，你要思维，它是一个会随之动散的，它也是身里面的一部分。你讲话你动的口腔不属身吗？是身呢、啊、发之语出来的声音才是语业，它的文字。所以它的语业不是代表你的肌肉，肌肉全部归在身啊。所以你看看大众部你真的会昏倒，你怎么可以这样分呢？代表你讲话这一区块都不算是声吗？请问一下，你咬人算声业还算语业？ 咬人跟深夜渔业动用的肌肉基本差不多吧？你吃饭算深夜还算渔业？吃饭，它动用的肌肉跟渔业差不多吧？所以说你不可能说深夜不可发，渔业可发。这个东西太容易去理解了。这东西我就是讲句实话，你除非不用心去学打坐，你一学过打坐，真的录过去的时候，你怎么可能会抓不出这些问题？所以你开始讲部派很多论师，你也想他应该也是不打坐的了，你可以理解了哈，所以他们才会追随他嘛。嗨，有没有发现他？你们一讲，你们就可以理解吧？然后他们不敢去像我讲话这么白啊！你咬人，你咬人是不是牙齿啊、肌肉、上颚、下颚、舌头、喉头这边，对不对？甚至咬得不放，有没有？那是深夜还是雨夜？所以它的肌肉你来算的话，深夜雨夜它怎么算？雨夜是你发之于身之后传达出意念，它才叫做雨夜，不是因为肌肉的。那这肌肉全部归为身的运作啊，所以你深夜他自己都同意啊，深夜不可以呀、啊。那深夜不可，你这个怎么发出这些声？我就直接可以破它啦！我不要再跟你讲它雨夜怎么来的，都不用算了，就全部过完了。所以看部派很好玩，你看完部派以后，你再听听外面现在那些辩论，或者听那些看那些在问啊，问到很老半天都讲说，这东西就是简单就把它破掉了，你后面还要干什么这么复杂？你就跟他讲了嘛。很多人讲说怎么随意可以啊，可以控制啊，肚子叫他不要饿就饿。我心里就想说，你放屁，你试试看。你不要跟他讲说你肚子饿，你可以控制，你就讲你放屁，你控制看看。你再憋，再憋，再憋，我跟你讲，你真的他出来，你还是憋不住的啦，是不是？是啊，顶多可以把它憋得很淡、很淡、很淡的慢慢放而已，就这样子。然后呢？但是你还是要把那个气还是要出来，因为它就是控制不了，它在肠胃里面的气已经被压到那边，它就是气要把它压出去，你就是得出去啦。可爱吼，卡哇伊。所以那叫做随意机跟不随意机，然后再就是渔业所动用的，它之所以可以成就渔业，它前面要不要动用一些肌肉？那这些肌肉是算在深夜还是渔业？那你如果一旦知道它是跟深夜同一块同一组的肌肉的时候，既然深夜不可发，它如何可以发渔业？等等了吧，那 OK，这后面就一样啦。其他之余就是那个，它的真，它既然调顺的部分解决掉了，它能不能发鱼，这个也解决掉了。再来就是解决它能不能真作意。那既然它的真是非懒又是过失，你就已经知道它自相违背了嘛，就不用再讨论了。所以它三个都被解决掉了。然后再来，请看到万序章53册581页，我们讲义编号22页上栏。所作一半无容受法，所作一半叫做无学。那无容受法是指不取于境差别相故，不取境的差别相叫做无容受法。若缘尽时，但知因缘所生之法，不知不取尽差别相。所以他这个就是他在解释什么叫做不取尽差别相。他只知因缘所生法，但是他对于尽差别相，他完全不动，不知不取。那无容受者呢？他就告诉你是什么意思？definition 无容受者代表不执取意，找到了吗？无容受就代表不执取，不执取意。那个法就代表只知因缘所生法，不知尽差别相。可是萨婆多、毗陵三他们的看法是：无学亦取尽差别相，当然有取呀、啊！开什么玩笑？他不取尽差别相，他看到男的、看到女的时候，他怎么持戒啊？持戒就是要去取差别相嘛。持戒就是要取其维系差别，再差别，再差别。是啊，那你说那些无学的人持戒好不好？好啊，他才可以所作一半呢、啊。然后，所以再来是 其他的旧解，别旧解云无二处所。第一个是无所着，第一个是无所着处，第二个是无受身处哈。所以就是处所是所着处跟受身处。所以无龙受法就是说你没有所着也没有受身。可是呢，玄奘大师有讲，这只是他们的说法。但是他为什么这样说？前因后果，其一未详。所以代表玄奘大师也是搞不太懂他为什么这样子莫名其妙冒出这样子的说法，他前因后果没讲清楚，就提了一个东西跟你讲一半。好，再来，诸预留者，预留者就是出果道三果，一二三果，清心所法能了自性啊，一切预留皆知自得预留果证，都是他们认为他自己就知道了，不待寻教他言，不需要别人跟他讲方疗啊。又说彼心等一刹那起能了自性，这是大众部的说法，那跟意于部中跟其他部是不同的。虽诸是一生能了自性，后三果等皆悉如此，一生为明了举出圣果而已。他说其他的呢，是不是他没有，也其他的呢一定也是，不然再讲，再接来一次，就说所有出果到三果的啊，他们应该都是能够自己知道他得了证，得了果证啊，不需要别人为他说啊。然后他们这一刹那心就可以了自性啊，这个在其他部跟他的看法是不同的。像这个就是大天五士里面就有出现了，所以他下一步就讲说，有阿罗汉为鱼所诱，有有无知，亦有犹豫，他令误入道因生起，就是大天五士的第一个嘛。第一个是鱼所诱嘛，第二个是无知啊。鱼所诱就是他有那个梦疑嘛，就说因为他有所谓的烦恼漏跟不净漏，记不记得？好，所以这是属于不净漏，所以这鱼所诱。第二个是无知啊，他说我们到底，他为他弟子证果，可他弟子说你们不知啊，不信无知，有什么染污阿罗汉，还有不染污阿罗汉，这是无知。第三个是犹豫，就说圣言啊，圣人应该已经度了烦恼，为什么我们还会有烦恼啊？他说阿罗汉有断的，有些部分是会断的，有些部分是不断。第四个是他令怒啊，就是说他弟子说会那个阿罗汉有圣慧眼啊，他解脱应该会自知啊，可是你一直说我们是阿罗汉，为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啊？好，那他就说阿罗汉有哪一类的是不需要他人的，有些是需要他人的嘛。第五个大天武士，第五个就是他一直喊苦啊苦啊，是不是？他弟子问说师父你为什么喊苦啊？阿罗汉不是不苦吗？他说我喊苦我才可以增长我的道业啊，所以道因生故起啊，记得吧。好，这就是五件事啊。这个如果大家忘的话，就是一个是看大毗婆沙，另外一个就是看我们这一本讲义的第十三页，就是万虚藏五十三册572页的 B 栏到573页的 A 栏， OK 吗？这就是五事啊。他说这个部分的大天分部里面，大众成其苗裔啊，今成五事子义同前正成中义不凡数，这个地方大家回头去看就你明白了。所以他就喊了，因为他喊苦啊，然后他就说啊，苦能引道啊，因为他们就是喊苦，就是道因生起嘛，一直喊苦，所以他们就觉得苦能引道。他说苦就是代表苦受，快昏的，苦是苦受，能为无间引生圣道。那他就问他说啊，为引何道啊？答：引生修道。他说他圣道嘛，那圣道是哪一个啊？是修道还是见道啊？他说是修道，见道之前不可起故啊。好，然后玄奘大师就跟你讲，唯是善根啊，理必因而啊，这个绝对不可能的嘛。是善根是不是一开始就观苦下四形象？那苦下四形象是观苦地还是观苦受啊？不是苦受吧？听懂吗？苦受是你已经触了嘛，然后苦下苦地是指，这样讲好，我刚才讲了一个放屁的笑话，记得吧？然后讲了一个心脏停止你就可以控制就是的笑话，是不是讲了这两个笑话？这两个笑话有些人听起来是热色，有些人听起来是苦受吧。好，所以说 以观苦谛来说的话，这东西就是不是苦受，不是乐受，就是在这件事情里面，我可以看到，同时看到他的苦集灭道，16个形象，然后我取其苦地下面的那个四个形象，苦空无常无我，来看现在这件事情，刚才那两个笑话，我取这四个形象来看这一刚才发生的这一法，然后去观它，而不是去感觉这个笑话对我来讲是苦受，然后去观这个苦受，还听不懂？我画图，这是两码事啊。红娃娃他讲了一个笑话，这个笑话就是红的，对不对？因为红娃娃讲的。那红娃娃讲完了这个笑话之后呢，在场的有一个橘娃娃，一个黑娃娃，然后一个黑娃娃，那橘娃娃呢听到了进来了以后，他如果觉得笑话是不好听的违逆的，我们叫做苦受嘛，黑娃娃如果觉得是好听的，他称之为乐受嘛，是吧？同一个东西有可能产生不同的，是不是、啊、不同的反应。然后现在呢，绿娃娃他也在现场，那如果呢你以说观以那个大天来说的话，这不是以大众部来说的话，就是他现在应该是橘娃娃，我观这东西进来我体内以后，进来就是我跟他受了以后，我承受以后观我的感知，这叫做我的感知嘛，进来了以后我观我的感知，这是大众部的。那如果你黑娃娃观我的感知，这也是大众部的，不论你是苦受乐受。但是你以绿娃娃来说，我不是观他进来的感知，我是观这一个法，就是在外头的这一个刚才说的这个东西，然后我用苦四形象去看待它，所以不是我的感知，我如果还用我的感知，就代表我执取了，所以我不是观我的感知，所以这个东西差很多。我观我的感知以后，我已经执取它了，而我们还在进来以前就应该先去观它，所以我才可以转向。哎，快，还有什么？还有蓝色没有用。我们在禅修里面呢，是说这个法呢，在外头的时候啊，法在外头的时候，当你对它已经有你看到它，可是你还没有决定它是苦热之前，你应当就可以做一个转向，所以我不应该让它成为苦受我才去观，我应该让它进来的时候我就转向，转向什么？转向与进相应嘛，我若转进来以后还在苦受，代表我已经转向于自懒相应了嘛，所以我在他是还没有成为苦受乐受三受之前，这个就应该我就要先做处理啦，然后这个处理就是我刚才说的绿娃娃，他就直接用四形象去对他，就是你进来我已经在那边照你了，而不是他已经承受，这个差太多了啦。所以我说大众部这个东西，你要是有禅修的人你就知道，我在他未入之前我就在看他了，所以我对他未执取，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当你跳脱情绪之后，你会发现你都在收获啊。我一直在讲，所以你必须对很多东西你要跳在情绪以上，就是因为你在他还没有成为情绪之前你就已经看完他了，你就先看到他，而不是你成为情绪之后才跳开情绪、啊、那个你很难啊，因为你已经直在上头啦，你在他进来之前你就已经先跳开他了，你让他就算这件事情是坏事，但是你在转向的时候与镜相应，你自然就是障非障嘛。啊，就举个例子好啦，假如说我今天跟人家讲说厕所很，就是今天假设姐今天我在来基金会，我跟人家讲职员在开门，我跟他说今天那个厕所味道很重，他就说那法师你就快点闻啊，看能不能早点成道啊，然后这东西你听了你会觉得是好话还是现在就笑得很开心啊？不会啊，我觉得对我来讲我就我你表达一件事情， 这东西对我来讲，我不用有反应啊，你有什么反应都很尴尬。为什么？因为就是这件事情，你已经跟他表明了，以我的立场，很多事情你要回到立场，以我的立场只能够告诉他我闻到什么，然后我知道什么，因为我不是你们执事人员，然后我也不是你的顶头上司，所以我只能告知，而我不能够去追踪要求，都不可以，没有这样的必要嘛？我闻到了告诉你嘛就好了，我就尽到我今天的一个责任义务了。所以说，当你在做，然后至于他说出来的话之后，这东西你去反应就不需要了，因为你来这边是要讲课的。当他声音什么空调都好了，厕所有味道，就是去的时候憋气一下不就好了吗？那他说什么也不是你今天来上课必须去承受的。你今天要来这边不是去想怎么样跟他好关系，又怎么样去处理他。你今天来上课是怎么样把学生教好。所以一直不要忘记总体目标，你很多东西都可以在进来之前就转向于进了。那你说你难道不知道吗？知道啊，听到啊，因为你越聪明的人，你不会不知不觉啊。你说你就把它放空，不要放在心上。你放在心上，代表你已经直取，不可能啊，又不是白痴。我走到路上，我连那不认识的人，我看到我都可以记得他长相啊，是不是？所以说，越禅定越好的，他们知道禅定越好的东西，他那个旅就是像录影机一样，它是不会漏掉任何东西的。然后他，所以他可以直接去观察来这种越来越微细，这明白了吧？所以他这问题是这一法，不论你是好的还是坏的，我进来之后我是要与蓝语镜相应，我就要做处理了。所以我是他进来之前就处理，而不会在他进来成为苦受之后才去观他。所以我刚才说观苦谛的时候，你们一直还搞不清楚，那是因为苦谛是在转向的时候就转到苦地去，所以我一直把这个转向的这一块镜子呢，我没有转到与镜相应这个动作，已经还算比较还要多一个 tempo，就是还要多一个一弹指64/1的速度，再除以9,000多刹那了啦。那这个所以应该是这个法进来说，我在转向心的时候，转向的时候，这一个前面我最好是能够令其不断。就是在转向的这一个地方，我在这边就令其无间，我的这个劲啊，就不要弄红，我的劲就应该停在这里，我的劲就与转向能够不分掉了，所以我这样苦地四形象，在转向的这个地方，我就随时的让它无间，这两者能够是无间的。这样任何一法进来，它都必定是进的，所以才会所谓的精进叫做无间杂嘛。因为它那个东西就在那个地方 hold 得住，所以我们常常有听到阿含就举例，就是说你就是有六个城门嘛，有城门嘛，城门，然后你把那个城门都要守好，它就是守在哪里？守在这个地方啊。你守在那里，所以它进来之的时候就已经被你处理完了。就是守在那里，只是一般都只是他听故事都以为是在里面，那是因为他们没有了解禅修，他硬是要这样给你解释这个故事。你如果了解禅修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他守在根门之户，他守在那个户就是指这个 touch 的点，而不是在后面懒了以后才去再去改它。那您进来你身体，那您叫做住了，所以苦受是已住了，可是我观苦事形象是尚未入诶。我未入，我如何住？所以我是在未入之前，我就在处理它了。而一个是已经住了，入住了，入跟住差很多，一个是未入，一个是住了，差很多哦。好了，继续往下哈。所以这个苦受就是不可能是这样子的，这个跟四善根的是有违背的啦。这个你看，这个连玄奘都难得讲重话，他都告诉你这不可以的啦，这样知道吗？他难得里面，他虽然很多地方他都写出来，但他很难得直接告诉你讲重话的，代表他已经觉得怕你们都跑去做苦受的事。苦受不是代表受苦因为当时已经有些乱的嘛，三阶教大家应该知道吗？ 还有一些很混乱的现象，那个在更前面，三阶教的前头还没成为正式三阶教之前，有发生了一些假佛教或假道家之名在乱，后来才叫做三阶教。可是在前头就在很多佛寺里面已经有很多坏的现象了，那后面才开始叫做三阶教。三阶教大家应该知道吧，导致佛教大灭佛事件的事情，都是一些问题都在这个地方点。那在前面大概有60年以前啊，就开始有一些混乱现象了，就说贪欲即是道啊，所以就有一些淫乱事件，然后乃至于有一些就是说透过一些极端的修行的方法，就比较像是借进取戒的那些例子啊。哎，真是，那又是佛教史上面的。但是人呢，不可能每个人都一样嘛，就像每个行业里面也都是有坏分子嘛，所以也不用这样去看那些宗教之士说他们就怎么样啊。就像每一个行业在差的里面也是有非常好的人呐、啊。我记得很多人都瞧不起那个新住民，那后来现在不是我们的一些单位文化还有那个移民的单位就开始就是针对新住民办了一些新住民的图书嘛，它里面就提到一件事啊，他们在遣送那个原新就是那些非法劳工的时候，有那个时间到了干嘛把遣送回去，说很多人以为他们学历不好或者这样，但他在遣送的历程里面，他就曾经在他们的阅留下来的一些东西里面发现很多他都觉得非常艰深难读的心理学的原文书或者非常难的原文书，所以他们有些是在当地没有机会，不是代表他能力不好，那来到这地方刚好又没有机会。我记得跟你们说过，因为我是待在工业区，然后在北部的时候，因为我有很多朋友他们也都有请外劳，那他们这些家庭外劳或家事外劳，你跟他聊完以后，你就发现他们实在是有电脑都超神奇的，会写程式的。因为我去他们那边，那些贵妇通常都找我们去都是聊几句嘛，聊几句有时候他们就没事就去搭他们的，那他们去干嘛的时候，我就跑去找他们的外劳聊天，我很好奇，然后聊聊聊，然后就跟他聊了什么，他们聊开了以后，你就发现他们有的都是专业能力很强的，只是你问他那你为什么还要来，没机会啊，没钱啊，没办法赚钱，他们完全 没地方可以赚钱。所以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机会，能力跟机会不一定的。那还有像我们在工业区的邮局遇到很多那个来寄包裹的，你看他好像就是外劳，普通外劳，因为他来到这个地方他就穿这样，他也就这样，看起来长相，你跟他看他在写英文哦，速度之快哦，写那之好、哦、然后你跟他聊，你问他哪一国，菲律宾啊，那你就说你跟你跟他讲，你的英文不像菲律宾的、啊，你蛮道地的。菲律宾的英文实际上并不好，很多外劳都以为说他请外劳就请菲律宾的，他就来教他小孩英文，那都毁掉。然后有一台一次遇到一个是印尼的，然后在那个写，我看他就记，我就想你哪一国来的？他说印尼的，我就说印尼很多岛，他说是啊，我去过吗？我说没有，我很多朋友在印尼，然后有几个法师也在印尼，他就跟我聊，他说。他这个东西要寄给他弟弟，我说你印尼，可是这地址是加拿大，他说你会英文呢、哦？我心想说你也会，我为什么不能会呢？我就跟他说你的英文字写得很漂亮，他说他当时本来要去加拿大念书，可是因为后来他们家就是有那个他们那边还是有那种地方武力，所以他们家就被抢光了，所以他们才没有去。那他弟弟就去，当时已经飞去加拿大，可是后来没办法念书，就在加拿大打工，然后他没有机会飞去了，所以他现在在存钱。你很心痛吧、哦、很心痛啊，都快要可以去念博士了的，然后忽然变成打工，就是因为被抢光了。所以你很幸运，台湾治安还算不错，所以我常常骂很，对啊，你还是必须得说啊，哎，所以我们常常讲那个五家共有嘛，哈，五家共有，必须得看到这些的时候，心里都要常常想到，真的是五家共有。那我们要常常知福感恩呐、啊。那希望台湾不要再常常搞这些乱事啊，大家要祥和一点。有机会又有可以保有一片，才会这样子乱。但是这乱不能乱到根本去啊。好，再来呢，苦言能助，这个他快昏倒了，因为那就是因为出在他那个什么。 喊苦喊苦，说后面的苦都一直说很好，这快疯了。苦言能助树，这叫做树言啊，苦厌离世间啊，亦能助满圣道，这是大天五士的第五个嘛，好不好？大家知道吗？他喊苦喊苦啊，弟子问他你为什么喊苦啊，他说因为喊苦之后能够证诸圣道啊，那这是大天五士的第五士。好，那慧为家习，能灭众苦，亦能赢的戒定等啊，不能为家行啊，能灭众苦，又不能够引得涅槃。所以他们那些人不持戒，你看多可爱啊，告诉你戒啊定啊都不用，只要有慧就好了，然后又不能引得涅槃菩提啊圣果，只有慧才能啊。所以后面很多人论师他们都不修禅定的、啊，所以你在这样的一片一个状况下，就大家都只是在那里上课啊，在那里讲啊，很会讲啊，想之然而以此意准之啊，你刚才是多少此意准之啊，为什么？因为他都没有禅定的状况，他就不能够理解，他就这样子告诉你，以此类推啊。但是你没有戒，基本上佛法必定灭啊。佛陀说只要少于五个人持戒，佛法必定灭，只要有五个以上的弟子愿意持戒清净，佛法必定不灭。这就是佛陀说的、啊、佛陀跟那个魔说的嘛，然后魔最后出了一个招，说那我就成为你的弟子嘛，穿你的衣服，吃你的东西，然后来坏你的法。佛陀就说那我也没有办法了，这就是狮子身上虫啊。所以各位啊，你是不是狮子身上虫？你有没有在修啊？有没有持戒？有没有定啊？就这么一件事啊。所以维远啊，不要再劝我出去了，看到了吧？哎呀，好，再来是苦亦是实，地狱有情，得热铁围，热铁团，亦此受命故啊。如苦是实，如是总许三受命。谁愿意吃肉铁团为寿命呢、啊？他那个是因为他为什么在那里维持那个寿命？他不是必须吃铁团来才能够维持寿命，是他必须吃铁团吃到他命中，他吃到他的苦受完，不是他吃铁丸去维持寿命，这是两码事啊。这颠倒讲了嘛？哎呀，这颠倒讲，所以你看看他连六道的 definition 都没有弄清楚。啊！我开始了，我骂人了。第八地中亦得久住，所以我说我是要走上部派，我会疯掉，就是这个原因。你会在里面，我为了要把它讲两边的话，自己在看还好，因为知道它是错的。可是，在跟你们讲课，就很怕你们没有想到那一边去，所以就必须讲。那一讲就会觉得，哎呀，就是动第二意了嘛，哈。第八地中亦得久住，从阿罗汉为第一，属至欲流相。正当第八就是四双八倍嘛，就是一相一果，一果相一果，然后二果相二果嘛，你就一直开始数嘛齁。然后此部亦说，如须达长者呢，一时施食供养生食，于空中有天鱼曰啊，此欲流相，此欲流果，乃至广说，继许出相受食施，出相受施食饭啊，明知亦得出见道观，虽自一心观世地离，断惑未尽，亦得出观如仙。那观欲界是真地离呀、啊，他能够断欲界惑，而且出观受须达师后啊，那他后面呢，复入方双断。双断的什么下面的再断上面的果，所以它须陀欲流相之后再往上断，就变成是什么另外一个果，再往上一个一个。那欲流上欲住多时呢，不言今生得住啊相里，那就说出果但有七生，就说他来往来往来七次，不是往来七次，就是一上是一次，一下又是一次，这样子总共加起来七次。我刚才讲太快了。据异界说，蓝上界处处各有一生，此相一耳。得今呢，得今生未详此理，不言出相今几生故啊。他说这里面从来没有跟你讲清楚啊。我们很多时候很多地方都会就说，都说他们会有七往返嘛， 加起来七次。可是呢，这一个地方，他说此这个地方没有告诉你说出相就是出果相呢，往那个地方到底经过几次？这样 OK 吗？不 OK，OK，懂了吗？好，所以你到第八地就是出果相，第八地，因为你从阿罗汉数到第八地，是不是就是出果相？听懂了吗？往那边数到第八，然后这样子的话呢，预留相你就是第八，那你到底到那个地方会待多久？他说这里面没跟你说。好，乃至性地法皆可说有退。从说你一切里面都可以退，所以预留果从四双八倍里面有七个都可以退，只有阿罗汉不退。所以你到22行的第三行看到预留都有退，只有阿罗汉不退。心地法者来中览哦，心地法者即是第一法，卢毗婆沙第三卷说，此说从发心。乃至第一法皆说有退，以是第一法多念相续故，便有退非退。出果时，其意随退，今名为退。未至出果住心地时，便有退故。好，再来预留有退意，阿罗汉无退意呀。他说：“出果但以一见无漏断诸烦恼，而未兼修，又其身中犹惑未尽，所修圣法尚未圆满，所得而圣道既未坚牢，故可有退。就是他退的原因有这几个，就是未坚牢啊，圣法未圆满呐、啊。那第四果阿罗汉果呢？第四果他的情况跟他刚好是相反的，其第四果以及相违，如何有退啊？当然就是不退的。那有一组问答问：那二三果有退还是不退呢？他就回答。当然，就是如出果都会退啦，所以他们前面的七个四双八倍的前七个，他认为都会退。这个当然连阿罗汉都有可能会退啦，阿罗汉也会有五个会情况会退嘛，所以有五一些后面都会告诉你怎么会退的。无世间正见，无世间性根。他说世间虽有性及性体，无甚用故，不说为根。但无漏会断正，断惑正灭无漏性根，那他余戒三宝皆得正净，有殊胜用，故得名为根。那他就有一组问答问：世间道品亦有五根佛啊？答：无药无漏时啊，方名为根。然无漏位曰亦别说为根力啊。等无与理无为，所以世间道品到底有没有啊？他说：“那你就看他有没有证到这个位阶呀、啊。当你证到位阶以后，前面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累积起来的嘛。好，再来是无记法，虽一一尽所望，不同善恶业感各有异故啊。善感名善恶，善感名善，恶感名恶。”无忌善恶界惑啊，其性是何啊？他就回答你呀、啊，说答为不善恶通变化心，其性是何色啊？这应该是问吧？他底下一个答是善性色嘛，所以第一个答应该是问吧？好、哦，这个到时候再看一下，其性是何色啊？还是他应该在地方才是问，这个再看一下。哦，有了，找到了。那个答还是答，没有错。其性是何所摄？答是三心摄。那他这个答为不善恶通变化心呢？这个地方他跟你讲说，那无忌，那他就问你说，那善恶界的惑其性是何？那个地方是问。那他说，那就是属于不善恶通变化心呐、啊。好，那我们那个今天先上到这边啦，好，下课。